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田园。
哎呀，陆家，
上回陆家是你交作业，今天轮到蒙哥交作业了。其实蒙哥这个作业是赖皮的，你一面讲呢，蒙哥一面看这个圣经呢，一面就把它写下来。写什么下来呢？就是以前我们讲过的，把那个重要的字儿写下来，再从这个重要的字儿啊返回去看看。那当然我们要先决定这是从哪儿开始的。
嗯，
那上回陆家已经替我们分出来了，他先问一些问题，问完了问题之后他开始说话了。你按照顺序会看见说，可见那以信为本的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这个是他在讲详细道理之前先做的归纳，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跟现在美国人写这个博士论文是一模一样的。
嗯，
啊，你一定要在开头的时候把那个最重要的东西写出来。那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和他的结尾也是一样，他的重点是在于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不是在乎你信耶稣之后要不要遵行律法。他不真的是直接在这个层面上和加拉太人做辩驳啊，做分析。你从那个角度去看，就看不清楚他这个思想的脉络到底怎么回事了。因为我们上一课已经讲了，加拉太这些教会本来就是保罗和巴拿巴当年带他们信主，一切救恩的道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应当在他们的眼前，在他们心里是活生生的。现在有一些偷引进来的假师傅教导他们，他倒不是反对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是说呢，这个约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那么做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就必须受割礼，就像当年他们在安提阿教会遇见的一样，不受割礼就不能得救啊，外邦人要再受割礼，除了信耶稣之外。那显然加拉太的教会呢，对于这个道理蛮听得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要从这个入手点去讲，因为那个是毒根，你必须把那个根挖掉，你必须要说清楚本来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之所以蒙福就不是因为割礼，而是因为信。那这是保罗对加拉太人的问题抓得很准的地方，也是上次我们节目最后所讲的。当他开始讲的时候，他提出来的重要的词啊是这样，一个是除了听信之外还有什么称义，还有什么得福，还有什么得生。
嗯，
这是啊，我们就这
得到好处。
我们也可以借用你上一次所说的话，积极的目的，好吧？
对，神对加拉太人积极的
更美的目的。这个当他在讲这三点的时候，他要让加拉太人明白，你如果不在这个里边是在哪里呢？在咒诅里边。
嗯，
哎，那些做假师傅的人，他传歌里啊，他不会讲到这个观念的。这是保罗很厉害的地方，这说法也是很对的。你一割啊，不是给你增加什么，而是把你割到咒诅里去了，不得了。如果我们先往下面去，到了下一个段落呢，这个段落你也可以说是自找出来再分的，也可以，一个是赎出，一个是约，一个是应许，一个是承受，这都是重要的字。
嗯，
那这两群的重要的字啊，第一群的重要的字我们再讲一遍，听信啊，或者听福音，称义得福得生。第二个族群的重要的字是赎出、约、应许、承受，或者是产业也可以。
那
这两个族群的字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约和这个应许好像有点，
先别想太多，就是你把它写下来，要先自己去比较比较，这两个族群的智慧有什么不一样的角度？
不一样的角度。
哦，对对对，你看这八个名词，你会发现说他们稍微有点不同。
嗯，再讲一遍，那个听福音，
听信称义得福得生，
称义。
底下是赎出啊，约啊，或者立约啊，应许，
立约应许，
产业，
产业，一个是神给的，一个是人要去得的。
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所说的。你看这样一下子，你心里面就大概知道说，哦，保罗从哪里开始讲？第一个阶段大概的角度是什么？是从比较从人这边看。第二个阶段什么约啊、应许啊、赎出啊这些事情是神，
神，
对对对，从神那里他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办。所以第一个阶段是比较讲从经历方面，从人这方面，所以叫做得嘛，得嘛，对不对？我们听了信了、哎，可是我们得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在天上另外有一个看法是把我们赎出来。
嗯，
来、哎。赎出来，神怎么样做这件事情呢？神是借着约，借着应许啊，因为你懂不懂这个约，懂不懂这个应许，你信耶稣就得永生嘛，信耶稣得称义，这个跟你的明白是没关系。第二个阶段这边呢，就讲到神那里怎么看这个事儿，然后到了第三段，我们刚才说过了，既然如此，那神当初设下律法，它的功用是什么？
嗯、
啊，就把它归结起来、就是、我们为什么属乎基督就变成亚伯拉罕的后裔啊，这样子在我们脑筋里面就至少有个清楚的大枝干啊。那你有了这个枝干之后，你回去对一对看看，这样讲能不能讲得通，如果可以讲得通的话，那今天呢算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对不对？讲不通啊，再想想别的办法，或者过两天看看又不一样了，也不一定啊。这个就是读圣经的乐趣了、对不对？
嗯，
好了，那我们先有了这个枝干之后，我们就来看了啊，他一边跟他们说啊，这个人这边的经历他已经决定了，哎，从人这边所得到的，他已经决定了要把哪些的观念摆在里边。怎么入门的？入门之后有什么啊立即的结果？这个我有什么啊？就看用你刚才的话有什么好处，对不对？怎么入门的？是听信福音啊？有什么一定的结果？立刻被神称义。这个被神称义看起来好像是在神那边做的事情，那不错啊。不过在人这边呢，你立刻就有了平安嘛。对不对？信耶稣有平安，你得了这个平安是因为称义，被神称为义的关系。那你被神称为义，才能够进入神应许亚伯拉罕的福。当然现在还没讲这个应许啊，就是得了这个福，而且你所得的呢不是个好处，而是个什么，是个生命，对不对？这几个角度来讲了，哎，你觉得讲得蛮完全的。不过你一旦进入了这个福，你一旦得到了这个称义啊，你就不晓得你曾经多么危险，是吧？听说你们最近这个淘宝是什么？11月11号，
它其实叫做光棍。
11月11号啊，
国内叫做光棍节。
那是不是星期一呢？
不是星期一，就是每一年他就定这个日子，是他们淘宝他们自己定。就是说等于说是个举国上下的狂欢活动，他就让凡在淘宝上的商家呢做出各种优惠或者包邮的活动，来吸引就是广大的年轻或者说家庭采购了。
那你一旦结了婚，你就忘记所谓的光棍啊，这个生活呢是多么的痛苦，是不是？
这个很难说的，他们有一些围城嘛，对不对？城外的看着城内的很好，城内的讲的城外的也很好。
我们做节目都是可以回去听的，你就借这个机会讲讲你太太好话，让她听得舒服嘛，是不是？
不是，我是说，
你是说别人对吧？
对。
那你现在
提到光棍，那肯定两个人要比一个人强。
你现在娶了这样一个贤德的女子，漂亮又温柔，又替你生了这么好的宝宝，哎，那你已经忘记了你曾经离开的是多么危险的一个地方啊！嘿，要是没有婚姻圈住你，那你现在还有的服侍吗？是不是？
不可能。
哎，对对对，
这个、一般跑走不动。
所以保罗呢，除了跟我们讲听信、称义、得福、得生啊，这个也可以说是一个顺序性的，从我们经历上大家都不可否定的，仍然是在前面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啊、圣灵这些事情上， 之外呢，他把反面的东西讲出来，叫做咒诅。
嗯，
哎，所以这一段呢，他这个大干子是从人这头，他的中枝子呢是讲到咒诅与脱离咒诅，对不对？啊，咒诅一定是对着律法的，啊，得福呢一定是对着福音的。咒诅呢是也是跟着人这方面的遵行来的。你认为遵行律法是好，不是不是，你遵行着遵行着把你遵行回神的咒诅里边去了。
嗯，
啊，那福音呢是信。
嗯，
这些都是相对的动词，对不对？你把这个写下来之后，你看你能不能够写一封加拉太书。试着去写，
不要。那这个先后次序可能有点不一样。
哎，刚才这没关系啊，你就因为次序已经给你了，你就试着写写看，写了再回去对照，那你慢慢就会有更进一步的这个明白啊。那他从什么时候开始转到神这边呢？他是借着赎出这个观念来讲的，因为我们光晓得，哎呀，我们因信耶稣得了平安，对不对？我们也开始明白，我心里面不再害怕，我在神的面前不再定罪。可是我们常常不晓得有这样的观念叫做赎出来呀、啊，从神那里他是把他的百姓从埃及赎出来的，因为这百姓下了埃及就是法老王的，你得给他价值啊、嗯、啊！我们既然是犯罪了，就与神的国度不但是与神的国度无份无关，我们是属乎撒旦的，属乎罪的。
嗯，
神那里有个手续叫做把我们赎，就是要把我们赎出来。而这整个神的计划是在什么时候就已经开始的？哎呀，当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就已经开始了。立的约里边就是说，哎，整个的约就是说将来啊，神做事是凭着应许来啊，是把他的产是凭着应许来承受产业。那从神这边来说呢，保罗还是不离开他原来要跟加拉太人讲的一个重点、嗯、那些师父是叫你干什么？遵行律法。
嗯，
所以前面的重点是说听啊信啊，对不对？后面的重点呢 是应许与律法，前面是听信与律法的相对，后边呢从神这边来看呢是约啊应许啊与律法的、
嗯、关系。
对，
约比律法要早，而且、
嗯、
律法不能废了之前的约。
对，前面是因信得福、
嗯、
而因行为呢就受咒诅，后面呢是因信呢进入这个约，而你如果在律法里面呢就是留在什么东西里面？留在过犯里面。
过分，
这样子虽然我们话还是讲了很多，但是心里面会有一个越来越简单的大纲。尤其你刚才已经提出来了，第二部分这个神做事啊，总是跟时间有关系。
嗯，
这也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值得去好好的思想，或者造就弟兄姐妹的时候，听的人一定要有一个时间的观念。神是从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神，但是长不大的基督徒或者福音朋友就是想说神是今天的神，我今天有什么问题他替我解决，这个叫做神。
嗯，就是帮帮忙。
哎，他心里面没有这整个时间的蓝图，这个人长不大的。这加拉太人也是一样，他光知道眼前啊，我如果再去哎守守这个律法，那不是更保险吗？
嗯，
你不知道这个保险一买你可买上当了。
但这个时间的观念啊，这对基督徒其实也是一个考验、嗯、就是说现在很多弟兄姐妹有一部分只是听讲到东栽一个人物西栽一个事件，他完全不知道说什么时间的发生这个事情。
对对 对，
以色列的历史的哪个阶段的发生这个事情，他这个没有，但是懂呢他好像也都懂。
是
从神的计划上来的确会有一点失漏掉、嗯、
你看在这一段里面，中间这一段保罗在讲律法的时候，他这个时间观念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嗯，
有两个字值得我们去注意，一个是曾，一个是等候。
嗯，
对不对？因信得福呢是曾经在律法里面就已经讲好已经约好的。人都被圈在过犯里面是干什么呢？不但是让人家知罪，哎，知罪只是说从人的经历里边来说，另外还有一个更美更积极的目的是什么？
等候。
等候 后，等候那个
蒙应许的子孙，
那倒
好得多。
那当然，他这时候他已经把这个子孙、儿子这个观念拿出来了。这个儿子到了第四章还会再进一步的去说啊。我们暂时
儿子还有一个奴仆之间，
哎，对对对，儿子与奴仆之间呢，这个到了第四章呢会再讲的更清楚。只是当他做这个结论的时候，怎么样归于亚伯兰的后裔的时候，他开始讲了几个词，一个是中保，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得救啊，其实不是得救。如果他只是讲得救，他摆到前面去了，得救的礼，对吧？这个得救的礼呀，是保罗的专利，没有一个使徒能够像他讲的这么清楚。当初他把这个在外邦人中间所传的福音带回耶路撒冷去，要向那些长老、向那些使徒说明，不是向他们陈情啊，也不是请他们批准，而是他已经体会到了，这些从耶路撒冷
真写不出来。
从耶路撒冷来的人会传歌里，就表示你们在这边的教导是有问题的。但是他当时没有在大会上提出来，因为你跟那些人去争是没用的。他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雅各啊，出在彼得他们这些人身上。彼得显然是懂，但是他讲不出这个道理来。
苦也是苦在这种事，
就是像我们一样，是不是？知道是知道，但是讲不出来。保罗把这个道理，把这个得救的理啊，那是给你理得清清楚楚啊。你说我们现在在干什么？我们在做这个节目，它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顺着保罗的理再理一理，把他的理合起来，看我们所理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再合回去他的理。你这么多理几遍呢，仁义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在你心里面就熟悉、就通达，你的心窍就不会再迷糊了。此时此刻他在说的是怎么样，因为受洗归入基督，就属乎基督。怎么样属乎基督？就因信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样他就讲了一个大圈了。
是，
这个就是第三章。至少今天看起来呢，在蒙哥看起来，这个是他第三章背后的枝叶大干。
很有意思的，
是很有意思。这不管你是睡不着觉啊，是肠胃不通畅啊，是呼吸急促，是心律不整，你坐起来从头到尾去想一遍、想两遍、想三遍，那治百病啊，有病治病，无病强身。
这个我其实老实讲，我不太喜欢这东跳一段西跳一段，弄了半天你前后前因后果其实还是不清楚。读东西真的还是需要说来龙去脉，整个故事在脑子里能够熟练一点。
是是是，但是也只有圣经你才能这么读。你拿这个东西去读，不管世界上什么学问、什么哲学啊、什么小说，
那他没有这样的设计在那边，就是因为神
他有，只是他那个设计有点无聊，你知道吧？最难读的是什么东西？你想的，用这个角度几乎不可能读的就是武打小说。
那这个都天马行空想象的，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对，没有设计，想到哪里？
他没有设计。会写的人啊，我以前也讲过，他会写的人他自己对于以后怎么发展不见得有答案。就是因为不见得有答案，读的我们才有兴趣。
出乎意料。
你要是自己事先知道太多的答案，你写的东西没味道的。你不断的写出枝节来，连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收场。那只要你最后有个欢喜大团圆，这个读者也把你前面一大堆的角色都忘掉了。圣经不是这样啊，圣经你这么读的时候是会上瘾的，因为不断的会让你看见新的东西。
对，是的。现在的胃口就是旧约里面有太多太多的事件啊、人物啊，都是有预表基督啊，或预表我们的、你看着那边，我就想说像照镜子一样的，这个也像，那个也像，蛮有意思的。
好的不像，坏的都像，尤其是
那不管好的坏的，好的学习啊，坏的嘛，哎呦，往里面看看，有没有比他更糟糕？
对。好了，那我们这样第三章啊，算是暂时在这个大纲的整理上忽悠过去。那从这个主干与大纲的思想来说呢，那第四章我们也已经查过一些，你觉得它是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呢？
是蒙训的师傅，底下还有奴仆是吧？学生、有一个儿子的身份，承受产业，蒙应许的儿子，
八九不离十啊，他不会离开我们前面所说的加拉太人的问题。怎么样 因为信耶稣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借着我们的体会，我们的经历，神的做工以及救恩的理呢，算是讲完了。可是他仍然要向我们强调，留在律法里面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是多么愚蠢的一件事情。所以前面告诉我们说，律法是咒诅，福音是什么？称义得福，对不对？中间告诉我们，在律法底下的人呢，是一直被圈在过犯里面的，是要等候那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啊。除了圈在过犯底下呢，他换一个角度来讲呢，这比较听起来好听一点了，就是看守，他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蒙训的师父哪个我又忘了啊。
训蒙
到了第四章呢，你虽然是在师父手下，却是什么？奴仆，奴仆与儿子，这个区别你看看，人家一个错误的教导呢，那不是保罗借题发挥，而是他真知道，这种看起来好像无伤大雅一点点的错误啊，那里边充满了撒旦的工作。
还有他这个人以前曾经为律法热心啊，这是相当热心的一个人。
还好主耶稣替我们兴起这样一个师父，要不然你说谁想得清楚？
讲不清楚，
只有他能够在这个守住那个根基，硬是把你讲得清清楚楚，叫你没话说。可怜的是什么？他明明讲清楚了，现在的人好像都以为他没讲清楚，我们还在这里变，要不要守安息日啊？可不可以吃这个？要不要遵循一部分的律法？还在搞这个东西。
是，但就是搞这个东西的人一般都是挑抽出来讲，他不会去这样前前后后的讲。哎呀，所以说这个做师傅的是危险的，
做师傅是很危险。到如今呢，这个蒙哥已经上了60了，我觉得最简单最安全的办法呢，还是不要做师傅，做助教就好了啊。他说什么我们就打边鼓啊，他说一句我们把他说成十句，
你不懂你就不懂了啊，
不懂就归责任到他身上，他讲的不是我讲的。
所以蒙哥问我说怎么样，就这样。
没问题没问题，这个诗篇里面讲说他在神的律例里边自乐，他在神的话语神的命令里面就自得其乐。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胃口啊，唯一的危险就是我们两个胃口很好，听众朋友恐怕早就倒了胃口了。
可以想象的，如果我自己如果早几年的话，我这样读圣经的话，
你吃不消的，
太学术化或者是太高。
其实对我们来说呢，那真的是
我们现在是好像一点点掀开上帝这个计划。
对，因为你做工的时候就是要学他，我们要在外邦师父一切的话语以及他这个写信啊，他怎么思想啊，他怎么教训啊。
这有点像这个，你看看都是个脑袋，脑袋里面有多少个毛细血管，
神经元，
但是都通的。
对，
而且又左脑还右脑。
对，你要是能够以保罗的教训为满足了，那你真是会发现你不会再去想别的，再去读别的东西了，因为他实在是讲得太清楚了，方方面面。所以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上回已经讲了，我们是讲到哪里你记不记得啊？
还没听到那里。
我们做了第四章没有？应该是做了一点点，
做了一个，
是不是？
好像一点点吧。
做了一个，那一个都了不起，讲了一
两件事情。就是说之前说在猜测，读完第三章的第四章可能在讲什么。然后我们讲到是21节，这个被蒙哥严重可能，但是在前面20在讲什么呢？
哦，我知道了，那我们上次讲到师父和管家啊，黑心师父，狐狸管家，现在是这个麻烦。
这怎么会取这么个名字？狐狸管家，
黑心管家，狐狸师父，听起来不如黑心师父，狐狸管家。我们现在真的是就在这些的管家底下受教，和以前的人很不一样。这叫做末世危险的时候啊，一样。他又说，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他也讲得很巧妙啊，他第一节他说，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这就是保罗啊，他这个细心与小心的地方，他就不会讲这样一句话，说虽是全业的主人，但是啊，从前在律法底下是为奴仆的。他是说你的身份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从前呢是与奴仆毫无分别，这么一讲人家就挑不出错来了。 对不对？因为你并没有一个办法叫做奴仆可以变成儿子，儿子只能用生的，那生的只能用信的，这就是保罗写信啊，他这个小心的地方，那真的是神的话语都是炼净的。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他绝对是用了心的才写出这样的句子，不是灵机一动随便说。
嗯，
因为前面讲过了，在律法底下呢是过犯，是奴仆，是受咒诅的。
嗯，但你现在已经因耶稣基督，
对，你不能说呢这个奴仆啊受咒诅的突然就变成孩子，不是他是反过来讲，你本来就是神的儿女，只是那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你等什么呢？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预定的时候就和前面所说的话又对起来了。前面说是什么？等那等候什么？
蒙应许的子孙来到。
对。所以啊，再说啊，你要从时间上，从神那里，他虽然在永远里面，可是从永远里面看时间是看得最清楚的。
嗯，
在时间里面看永远不见得看得清楚，他这么一看
看不到，
就我们讲得很清楚了。为孩童的时候，一方面是与奴仆毫无分别，一方面是在啊师父和管家的手下。那底下他就说了，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我们为孩童的时候，你看为什么我们上次讲说他不会忘记加拉太人的问题是什么？他这个我们就是像外邦人，他也做外邦人，他和我们一样说话。你们虽然没有律法，但是你们是受管于什么
世
俗小
学
之下。也是如此啊，这是一个大概的概念，你不要从这个概念里面再去反过来推说，如果律法是神给的，那世俗小学都是神给的，如果摩西耶利米是耶和华的先知，那老子也是神赐给中华民族的先知，千万别这么聪明好不好？前面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个约，这儒家道家找不到这个约，苏格拉底里面也没这个约，
那
更没有一个所谓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是在约里面等候的，没有。
嗯，
没有，世俗的小学是没有盼望的。他所说的也是如此，只是说我们这些在创世以前神就看见将来要借着基督而得救，一同成为亚伯拉罕子孙的人呢、那个受管于某个师父底下这个情况是一样的。这并不表示呢啊，并不表示师父是一样，就像你结婚我结婚，我们都受管于我们的太太手下，可是并不表示两个太太是一样的，这个够清楚了吧，对吧？哎、不过讲起来天下的太太也是都是一样的，哎，极致时候满足，哎，这个蒙应许的子孙来到，那这时候你看见他开始说什么了？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为女人所生还是女子所生啊？
女子
啊，为女子所生。哎，蒙哥还不错啊，这个电脑上的这个字是打错了，蒙哥一读就觉得不对劲。看来我心中还是有点圣灵的，且生在律法以下。他为什么会不断的把这个字提出来？
因为要把我们赎出来呀、
就是啦，因为整个的重心议题是律法与福音、是律法与应许，对不对？你看路加福音就不会把这句话再加进去了，童女怀孕，马太福音应验先知所说的话，童女怀孕就行了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
这玛利亚算用功了，也反复思想，不及保罗为律法。
这里为什么说神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还要加一句话说且生在律法以下？因为现在他在跟加拉太人讲他们非常实际的问题，
基督，
对不对？他这个重点不是说童女怀孕，他这个重点是说你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
他也生在律法以下，
也生在律法以下，要不然没法赎，
然后把这个咒诅底下的人都给背负了。
对，在罗马书里面他会把这个为什么在律法以下的人子才能赎律法以下的罪人，他会把这个讲清楚。在这里这不是重点，他把这个赎出来和前面的赎出来的观念对上，他就继续往下讲。那这一赎呢，你就从咒诅里面从过犯里面出来，哎，你这个 本来就是全业主人的孩童啊，虽然开始的时候与奴仆毫无分别，这一下你就开始怎么样进入一个叫做儿子的名分吧，对不对？一旦你成了神的儿子，你也可以说同时啊，他就说神就差他儿子的灵。从经历上来讲呢，不是说你信耶稣被赎出来了，过了两个小时神才把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里面啊，你可能体会上有一些时间，但是从神做事来说呢是一致的。你既然是儿子，神就把一个叫做儿子的灵啊，或者前面说什么圣灵，
圣灵
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哎，那这时候应该把最开头的那个问题解开了。请问你们受了圣灵是怎么受的呢？是因行律法还是听福音呢？
嗯，
讲的就是这个问题。那什么叫做受圣灵呢？是现在这些灵恩师父讲的受圣灵，还是保罗所说的受圣灵？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受圣灵百分之百不会错的是什么？怎么知道你
称天父为爸爸？
对对，称天父为爸爸。
嗯，
你可以叫叔叔伯伯，你绝对不会随便叫人叫爸爸。
嗯，
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一定让你全身发麻不自在，就是叫你开口说亲爱的天父。嗯，
对，
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称亲爱的天父一点都不肉麻，那就表示你儿子的灵已经进入你们的心了。
可能这儿子不见得会美国话德国话，
对对对对，不见得会说方言啊，不见得大有能力，不见得会医病会赶鬼，但是儿子就是儿子，儿子有个特色就是开口叫
爸
爸，
很亲，就是
叫得很亲。哎，你会开口叫爸爸叫得这么自然，表示你什么？受了圣灵。你这个圣灵是怎么受的呢？是因信福音受。
福音，
我给你们传福音，你们开始叫亲爱的天父的时候，根本没有给你们提到这个律法的问题。
嗯，
但是从道理上来讲呢，神如果要把你留在律法底下呢，他就不会要耶稣生在律法底下。对，他是在律法底下把你赎出来。从哪里赎出来？前面已经讲了，从律法的咒诅，从律法所定的过犯里面赎出来。赎出来之后干什么？给你圣灵。这是他回答他一开头所提的问题，
得儿子的名分。
对对对，这一切不但是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在保罗的心里呢，其实也经过非常细密的思辨明白。但是这样的思想很累人啊！你看我们今天这30分钟的节目啊，不但把蒙哥累得像陆家一样满头大汗，而且把听众朋友啊早都累得睡着了。所以陆家，咱们还是赶快叫停，下回再谈喽。
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留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